1月17日，克卜勒的礼物。积雪深及足踝，遍覆地面，使得原本破碎崎岖的林地看起来坡度平缓，起伏有致，但也让人看不见岩石之间深长的缝隙，因此行走其间煞是危险。我走得很慢，沿途都用手撑住树干，时而滑行，时而手脚并用，费劲地攀爬，终于走到了我的曼陀罗地。我把岩石上面的积雪拂去后，便裹紧了大衣在上面坐下来。之后我听见山谷里大约每十分钟就传来一记响亮的爆裂声，仿佛有人在开枪射击。这是那些光秃灰暗的树木枝桠被冰雪冻硬后纤维断裂的声音。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算不上严寒，却是今年以来首度如此寒冷，而这样的温度已足以对树木的材质形成压力。太阳出来了，地上那层轻柔的白雪顿时幻化成千千万万个明亮炫目的光点。我用手指从地上沾了一撮晶莹的白雪，仔细地看，发现每片雪花的表面在和阳光与我的视线平行时，便会发出有如繁星一般的闪亮光芒。在阳光的照射下，每一片雪花的图案都纤毫毕现，那些对称的手臂、银针和六角形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的一个指尖上便聚集了成千上百片精致的雪花。这样的美是如何诞生的？1611年时，克卜勒在阐述行星运行的方式之余，也花了一些时间研究雪花的构造。他对雪花那规则的六边形结构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刚下雪时，雪花的形状全都是六边形的小星星？这当中必然有某个道理。于是他开始在数学规则和大自然的图案中寻求答案。他发现蜜蜂的蜂巢和石榴的种子都是六角形，这或许反映了几何学上的效率原则。但水蒸气并不像石榴籽一样被一层果皮紧紧包覆，也不像蜂巢一样是由蜜蜂建造而成，因此克卜勒认为这两个例子并不足以解释雪花为何会呈现六角形的构造。此外，让他不解的是，花朵和许多矿物质的构造也并未依照六角形的规则，更何况用三角形、正方形和五角形照样也可以堆叠出美丽的几何图案。因此克卜勒认定雪花的结构并不纯粹和几何学的原理有关。克卜勒在文中表示，雪花显现了天地之心，也就是那形成万物的灵，但它并不以此为足。除了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说法之外，他也想从物质的角度寻求解答，然而他却始终无法参透雪花背后的奥秘，因此在文章的末尾，他的语气充满了挫折。事实上，当年他如果认真看待有关原子的概念，或许就不至于如此挫折了。这个概念最初是希腊古典派哲学家所提出来的，但并未获得克卜勒和当时17世纪初期大多数科学家的认同。然而原子理论在沉寂了2000年之后，到了17世纪末又再度风行，一时之间各地的教科书和黑板上都充斥着圆球与棍子的图案。如今我们只要用 X 光照射冰雪， 运用所产生的光线图案，就可以看到水分子中所含的原子，其大小只有一般人体的1000兆分之1。每一个氧原子各自拴着两个不安定的氢原子，形成锯齿状的线条，而在原子内部疾走不停的则是电子。如果我们环视这些水分子，从各个角度来探究它们形成的规则，就会很惊讶的发现，里面的原子所排列的形状正像是克卜勒的石流。这正是雪花的形状何以会如此对称的原因。水分子里有许多六角形互相堆叠，这六角形的结构一再重复，就把氢原子排列的形态放大到人类肉眼可见的规模。雪花的基本结构是六角形，但是当冰晶逐渐变大时，雪花的形状也会变得越来越精细而多样化。最终的形状则是温度和空气的湿度而定。在非常寒冷干燥的空气中，雪花会呈现六棱柱的格局。南极的冰雪就是以这种简单的形式存在。当气温上升时，冰晶的六角形堆叠过程就会开始变得不太稳定。其中原因我们至今尚未能完全明白，但看起来似乎是因为水蒸气在冰晶的某些边缘凝固的较快，在其他边缘凝固的较慢的缘故。除此之外，只要空气的状态稍有变化，冰晶增生的速度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非常潮湿的空气中，雪花的六个角都会长出手臂来，这些手臂随后又会变成新的六角板。如果空气够暖和的话，它们也可能会长出更多的手臂，使得冰晶的手臂越来越多。其他一些气温和湿度条件也可能会使冰晶形成中空的棱柱针状或浪板状。雪花从天上降落的过程中会随风飘动，历经无数种气温和湿度的变化。每一片雪花所经历的过程都不同，这些差异使得每一片雪花内的冰晶形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冰晶的形成除了有一定的规律之外，还要加上过程中种种偶然的因素。秩序与变化相互拔河的结果，便造就出我们眼中各式各样的美丽雪花。假使今天克卜勒重返人世，或许会乐见我们解开了雪花之谜。事实上，他当初对石榴子和蜂巢形状的看法并未偏离正确的方向。雪花之所以会呈现六角形，基本上就是由一个个几何形体堆叠而成。但由于克卜勒根本不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形成，因此他无法想象冰晶的形状居然是由那些微小的氧原子衍生而成。但无论如何，克卜勒还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间接的贡献，因为他对雪花的观察使得其他数学家开始研究几何形体堆叠的原理，而这些研究促成了现代人对原子的了解。当初克卜勒对他的一位同僚表示，他无法进入原子和虚空的层次，明明白白地否定了原子论的世界观。但如今他所写的那篇文章却被视为现代原子学说的基础之一，这是因为他的见解帮助其他人看到了他自己所看不到的事实。我这次细看我指尖上那些晶莹剔透有如繁星的雪花， 幸亏有克卜勒和后来的那些学者，我不仅看见了雪花，也看见了原子的模样。在曼陀罗地上，这是我的感官和微小的原子世界之间所存在最简单的一种关系。其他的事物，例如岩石、树皮、我的皮肤和衣服，都是由许多分子以极其复杂的方式配置而成。因此，我虽然看得到它们，却无从得知它们的细部结构是什么模样。但冰晶的六边形却直接显示出我们原本所无法看到的形状，那就是原子的几何图形。此刻，我让那些雪花从我手中滑落，于是它们便重新回到那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上。